圣经的头五卷书五经，又称为妥拉，这是基督徒也是犹太人数千年来的信仰基础。摩西五经明白记载了世界和万物的缘起、罪的根源和后果，也描绘了一幅由神拣选的一支民族解决罪并救赎世人的大蓝图。欢迎收听由夏乐老师主讲的摩西五经。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夏乐老师，欢迎大家来到良友圣经学院，很高兴跟大家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紧接着我们要来讲十诫章中的第三诫，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请参照出埃及记20章7节，上帝把他的名字启示给以色列人，并赐给他们相应的特权，使他们在日常敬拜和遭遇困难的时候可以求告这个名字。他们有这个特权，同时也有义务看重跟尊敬这名字。妄称神的名的意思是滥用那个名字，在这一条诫命当中并没有指明一个人可能怎样的滥用那个名字。基本上这里的滥用应该包括了冲动愤怒的咒诅，像这个名轻率无理的祈祷等等。这里当然也禁止以神的名来发假誓，以色列人不可不怀善意的呼叫神的名字，也就是人不可因为跟上帝的关系而以为上帝听凭他们差遣。从古到今的保守犹太思想家从来都是提倡永远不要说神的名，今天的保守派犹太人所写的著作里仍然避免提及耶和华神的名。以色列人敬拜的条例以及会幕的指示全是要教导以色列人正确求告耶和华神的名。再来第四诫，要纪念安息日，请参照出埃及记20章8到11节。按西奈之约，以色列人要把每星期的第七天分别出来守为圣日，这样做是按着上帝自己创造之功的模式而生活的，请参照创世纪2章2到4节。安息日的目的是要让人能够放下工作，有歇息的机会，请参照出埃及记23章12节、生命记5章14节，并且会使整个民族能在这一天参与盛会，请参照利未记23章3节。创世纪2章记载上帝在安息日安歇，出埃及记16章解释安息日如何进入以色列人的社会，这里强调全家守安息日，连牲畜奴仆都不例外。再来我们看第五诫，孝当孝敬父母，请参照出埃及记20章12节。这里规定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的第一条诫命的重点在于家庭的权威结构，子女当尊敬他们的父母。这里并没有讲尊敬的内涵是什么，有趣的是这里的用语不是服从，而是用尊敬。这条诫命呢，包含一项重要的应许，就是好使你在地上得享长寿。这条诫命最主要是针对成人说的，他们已经不必依靠父母，他们的父母还可能要依靠他们。儿女要尊敬父母，不仅是他们在世时，尽管他们离世多时，也要敬重他们。这一条说到要孝敬父母，基本上原因不单是因为在以色列这样传统社会里，照顾父母是为人的最基本责任，更重要的是因为父母之于权柄的角色，在许多方面都与上帝之于人类的权柄和角色相对应。正如上帝创造并且继续造护人类，父母也生养儿女。第六诫，不可杀人，请参照出埃及记20章13节。这一条禁止杀人的诫命包括谋杀与误杀，基础在于上帝的创造。 人类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因此流人血的人也必流他的血，因为上帝造人是按着他自己的形象。请参照创世纪九章六节。这条诫命并没有排除死刑的设立，旧约律法许多地方都要求将犯罪的人处死，清楚说明了这一点。例如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二节，创世纪九章五节。第七戒，不可奸淫，请参照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四节。婚姻以外的性行为是被禁止的，这条诫命的基础在于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上帝设立婚姻的意志。禁止通奸是圣经中性伦理的基础。通奸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它违反了婚姻的约。为一个将要继承家族土地的孩子的父系身份带来了疑问。大卫即便是在各方面堪为楷模，也违反了这条诫命。这事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永世流传。请参照撒下十一章。第八戒，不可偷盗。请参照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五节。偷盗的意思不仅指盗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也包括这行为中所使用的欺诈手段。私有财产在这里受到不可偷盗命令的保护。请注意，以色列人在这里是刚刚度过一个完全受埃及人控制的时间。埃及人占有他们，本质上不仅仅是偷了他们的财产，而且当他们强迫以色列人无偿地从事繁重的劳动时，他们也偷盗了他们的人生。第九戒，不可做假见证。请参照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六节。这条诫命断定，在行使公义的法规时，以及在日常生活中，诚实和准确是必然重要的。这一节的用语表示焦点是在司法场合出现的诽谤性言语或文字。司法是否公正，完全看作证者是否可靠。无论如何，不论是在法庭还是在非正式场合诽谤他人名誉，都可以构成假见证，违反这个诫命。第十戒，不可贪恋。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七节。这里规定的内容是，不可贪恋你邻舍的房屋，不可贪图你邻舍的妻子以及他的男仆、婢女、牛、驴或他的任何东西。直到这条诫命，十戒所规范的几乎都是外部行为。然而，这条诫命说不可贪恋他人之物，诫命的提出，整个法律都被内在化了。顺从诫命要求的不仅仅是前面所说的不杀人、不通奸与不偷盗而已，还包括想要取别人性命的憎恨，想要与另一个妇人行淫的性欲望，占有他人之物的贪欲，这些都是这条诫命所要禁止的。好，讲完十戒之后呢，我们要进入古代近东法律，彼此对照，这样子我们会对律法的部分有更多的一个认识。上个世纪中叶呢，考古学家在除了圣经世界以外的社会，发现了大量的律法资料，同时对五经中群体规范的理解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考古学家们发现十个以上大约主前第三千年中期左右的法律文献，此外还有上千个文献都记载了法律实践方面的案例跟处置方法。这些跟圣经律法做对照，研究者发现呢，古代以色列在很多方面都跟其他古代民族相似，或者说在相关的事物上，也就是在治理他们群体生活的规范上，跟其他民族都是一样的。第一个，我们来看古代近东法律的典籍。古代近东法律正式法典的出现，目前推算的时间不会晚于主前第三个千年的末期。古代近东法律文献主要是刻在石碑上的铭文中，这些多由重要的统治者所建立，通常作为吹捧他们统治者的方法，也有部分是出现在石板上。当摩西在西奈山上领受律法 的时候，他并不是第一个声称法律是天上的神所创立的人。实际上，最早的法典目前是以苏美语写成的乌尔纳木法典，主前2112年到2095年的这一个法典。到目前为止，这份最古老的法律文献是以苏美语刻成的。苏美语不是闪族语言，主要是由第三个千年与第二个千年早期那些住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人所使用的语言。这些法律明文碑刻大多宣称统治者建立了公正与和平。再来，我们来看最早的几项法律文献。第一个是乌尔纳木法典。乌尔纳木源于乌尔，一个强大王朝创始人乌尔纳木，我们推测大约是主前的2112到主前的2095年之间，他颁布了法典，宣称他就是那个标准的砝码与尺度，保护穷人、寡妇与孤儿，除灭不和、暴力与哀哭，追求公正，是这部法典的用意。再来第二部，里庇特伊什塔尔法典 Lipit Ishtar， 一样是苏美的一位王里庇特伊什塔尔，推测大概是主前1934到主前1924年所颁布的，同样在宣称他已经建立了公正，通过解放被压迫的人，并且保证子女会赡养父母来实现公正，是这一部法典的内容。第三部是汉摩拉比法典Code of Hammurabi， 同样以颁布者来命名。汉摩拉比是强大的王，大约是在主前1792到主前的1750年统治巴比伦。这个法典呢，刻在一个巨大的石碑上，描述了太阳神沙马士 Shamash 授予了国王统治的有效性。这份文献呢，有一个序言、一个跋之间，还有含有282条的律法。汉谟拉比法典里头大多是所谓的案例法，里头会论述到各种不同的情景，而这些许多的情境很多都反映在出埃及记里头。从汉谟拉比法典可以看出来，这些法典适用在那些具有大规模的商业企业的发达社会，因此制定了大量的律法，似乎是有意在保护私人跟国家的财产。第四部是其他亚述人和赫人颁布的法律文献，年代大多介于主前第二个千年早期到第一个千年中期之间。以上的这些法律文献呢，不管他们的差别是什么，他们彼此之间都会有许多的连接点。前面的苏美的法律文献跟汉摩拉比法典相比也是这样。第三个，我们来看五经跟古代近东法律的一个相似性。在形式跟内容上来看的话，出埃及记显然也是整体古代近东发现的更为宽广的律法传统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针对出埃及记21到23章的案例进行考察，我们会发现出埃及记不时论到相似的一些法律问题，并且也反映共有的一些风俗惯例跟态度，甚至有时连措辞或者是规定的处罚都是一样的。有兴趣的可以自行参考汉谟拉比法典120条以及出埃及记22章7到8节。在五经跟古代近东法律的相似性之内呢，我们会看到有一般性的相似跟特殊性的相似。一般性的相似呢，例如法典的形式及法律撰写风格的相似。特殊的相似呢，比如说有些特别的案例情景的相似，比如说关于抵死人的牛的律法就是其中一个案例，请参照出埃及记21章28到32节，也请参照埃什努纳法典53到55条，也可以同时参照汉谟拉比法典250到252条。这三项法律规定都是跟抵死人的牛的律法有相关。再来，我们看第四个五经跟古代近东法律的一个差异性的问题。这里的差异性总共有三种差异性。第一个是跟法律的起源有关。以色列呢，只承认耶和华是他们的神，而古代近东的其他民族却是多神论。 虽然近东法律确实也认为其中一个神是专门负责授予法律，但那个神不是耶和华神，而是他们想象创出来的某个东西。对以色列的信仰而言呢，是耶和华神将律法授予摩西的。第二个，是否处理信仰议题？其他古代近东法律呢，不处理信仰的问题，他们只规范人的行为，而不是人与他们的神之间的关系。对以色列的信仰而言呢，这两方面都是他要处理的。第三个，法律形式的区别。虽然他们都具有案例法的形式，但是在其他法典中没有和十诫完全一样的。十诫以一般伦理原则的表达方式跟案例法的记载方式迥然不同，并且出埃及记的群体规范是属于教导性的方式，跟出现在强大的所谓人的统治者的碑刻或王室用于管理的碑刻上的法律是完全不同的。此外，出埃及记的一个规范是在约的语境下去陈述的，守约会成为一个忠于或服从上帝而不是人的统治者的一个事件。
当摩西对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侍奉耶和华，开启了整部精彩的出埃及记。法老的拒绝引致了史灾，上帝的救恩预备了史诫，会幕的建造更荣耀了神的同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的摩西五经。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夏乐老师，欢迎大家来到良友圣经学院，很高兴跟大家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从上一集我们讲完了五经跟古代近东法律的一些比较之后，我们要进入出埃及记20章22节到23章19节的约书，也就是所谓的群体的规范。我们先来对约书做一点简介。出埃及记21章1节常被看作是后面许多群体规范的一个标题，在这节经文呢，用了希伯来文 Mishpatim 这个字，这个字通常是指典章，也就是案例法的典章，通常会出现在司法的场景里。按照古代近东地区的风俗和习惯，我们会在这一类的典章中看见，他们就是用一种很世俗的角度，也就是用人的角度来宣判各种民刑事案例。在这些规范里不曾提及上帝。在这一个大段落里头，也有人认为呢，用典章来称呼这个段落的规范不太恰当，毕竟出埃及记里的一些案例是以更命令式的方法来呈现，而且附加了严重的惩罚。这一大段呢，通常被归类为盟约之书，又叫做约书。之所以被称为盟约之书呢，如前所述，因为这些群体规范全部被放在一个约的语境里头来呈现，来制定。虽然在约的语境下呈现这些群体规范，但是这些规范仍然具有法典所表达的结构和特性。约书的这些规范呢，基本上缺乏清晰的系统性的一个条例，他们并没有提到群体生活典范的一个重要层面，或者也只是非常简洁的提及而已，比如说没有提到继承权或者是离婚等的律法。约书的群体规范包含了不同形式的一些混合体，里头有案例规章，有律例，有绝对的或规范的陈述，还有一些看起来像混合的一些类型。它所涵盖的议题前面提过相当的广泛，比如说财产、债务、身体上的伤害、杀人、苦工、巫术、家庭关系、获取食物的方式、动物的权利、法庭程序跟节期，都是约书的一个范围。总的来说呢，这些规范包含社会层面、宗教层面的行为，也就是他论及关于上帝的行为以及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我们来看一下群体规范呈现的古代的社会处境。在这里呢，有一点我们注意到，从这些群体法规范的叙述，我们可以观察到古代当时发展中的一些社会处境。这一大段约书里的群体规范， 共同特征，也就是这些群体规范都跟发展中的社会政治条件十分的相关，它们包含着旧约圣经中一些最为古老的规章、准则与规范。这些群体规范所处的社会处境，其实就反映了当时乡村法庭的一个实践，以及农耕人民的宣告，他们最高的政治官员就是族长。从这些规范里呢，我们至少了解到，这些呈现出来的资料就是所有以色列在起初作为一个群体时就已经接受的规范。由其他经外文献的证据观察，我们知道这些群体规范里的案例与告诫并不是全部都具有法律的效力，而那些没有保存或记载在五经里的律法传统，比如说口述传统，也一样影响着以色列群体的生活。不过并没有精确的证据告诉我们这些典章、律例与法度或传统是如何，又是何时被整合进人群体的生活里。只是比较有帮助的是，如果把这些群体规范跟古代世界其他律法相互比较，圣经里的群体规范，特别是案例法这一块，很明显所呈现的背后的场景，就是在古代当时非常普遍、可信赖的一种状态。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约束的大纲。这个大段落呢，群体规范呢，包含种类繁多的条例，全部都是以西奈山的颁布律法为场景。大致上，旧约研究群体把它区分为第一项敬拜的条例，请参照出埃及记20:22-26；第二项决议法，或者又称为案例法，请参照出埃及记21:1-22:17；第三项绝对法，请参照出埃及记22:18-23:19；第四项约书的节谕，请参照出埃及记23:20-33。我们先来看第一项敬拜的条例，出埃及记的20:22-26。敬拜的条例呢，是针对还没有设立中央祭坛的日子，某一些基本原则，例如不立偶像、不用凿成的石头做祭坛、不用台阶等，应该都是地方圣坛的特色。第二项决议法跟案例法，请参照出埃及记21:1-22:17。我们来看一下案例法跟决议法。案例法是判例的选录，有时又称为决议法。决议法呢，包罗的案例和原则很广，主题也很有趣，从奴仆到引诱女子，从偷盗到殴打，从牛畜死人到纵火都有。主前第二个千年到第一个千年的古代近东法律文献也处理这类的问题，例如 Ashnunan 的这个法典和汉摩拉比法典、中亚述法典和赫人法典。谨慎的说呢，我们并不清楚这些案例法是否真实反映古代法庭的案例，或者他们只是法学家等对古代近东法律的传统原则所做的理性上的一种推想而已。不过研究者认为呢，这些文献不是规章，不是完整的法律汇集，因为前面提过，有些重要的生活事项它并没有讨论，反而只讨论一些特殊复杂的状况。比如说22:16-17，只讨论关于婚前性行为的处理方法，却反而没有提过正常生活的结婚程序等。所以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这里的案例法只处理难题，并不是表达旧约的法治理想。如果每个人都爱邻舍如同爱自己，根本不会有奴仆、杀人、偷盗或引诱女子的问题。这些规范记述了人若背弃十诫或爱邻舍的原则时该怎么办。这些规范也不在于处理轻微的越过界限，例如生气、刻薄批评或者是心生淫欲的问题，反而呢，他们只着重在处理严重的过犯，想要借此为社会行为设立它的底线。因此旧约世界的道德理想跟律法的呈现之间会产生一个明显的落差。道德理想呢，在表达人应有的行为，律法却只是为行为的最低标准设定底线而已。例如某人可能会贪爱邻舍的牛， 这是在道德理想的标准来看可能就已经犯罪了，然而他却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但假如他是偷邻舍的牛，法律就会介入，逼令他做出赔偿。请参照出埃及记22:1。我们在阅读这边的规范时，就需要谨记，这里规范的目的是恶指恶行在旧约时的社会里泛滥，也就是社会行为设定底线，而不在于界定旧约的行为理想。紧接着我们看 B， 我们看案例法的类型，请参照出埃及记21:1-22:20。在这里的案例法呢，有下述的这些类型。第一个，处理奴隶身份，比如说负债的奴隶，请参照出埃及记21:2-11。第二个部分，处理暴力，例如杀人或袭击都算在内，请参照出埃及记21:12-32。处理暴力的部分呢，我们还分成故意杀人跟非故意杀人，绑架，父母与子女之间关系的犯罪等等。再来第三项，处理袭击所造成的痛苦跟身体的伤害，比如说这里也分成三项，第一个，赔偿受害人浪费的时间，第二个，伤害奴隶的规定，第三个，造成奴隶永久的伤害。再来第四个，我们看由牲畜引发的伤害跟赔偿，这里可以参照出埃及记21:28-32。再来第五项，财产与赔偿的部分，请参照出埃及记21:33-22:15。而财产与赔偿的部分有分成八项，第一项，制造危险者保留与使用死去的牲畜，出埃及记21:33-34。第二项，牲畜要作为财产平分，出埃及记21:35-36。第三项，牲畜在他人葡萄园吃草，出埃及记22:5。第四项，放火烧荆棘伤他人庄稼，出埃及记22:6。第五项，委托一人保管的物或牲畜，出埃及记22:7-8-10-13。第六项，借或雇用一头牲畜，出埃及记22:14-15。第七项，明确的偷盗案例，出埃及记22:1-4-9。第八项，偷盗的受害者打死小偷，出埃及记22:2-3。再来我们看第六大项，社会与宗教方面的情况，请参照出埃及记22:16-20。这一项呢又分成四项，第一项，婚前性行为，出埃及记22:16-17。行巫术，出埃及记22:18。禁止受教，出埃及记22:19。向别神献祭，出埃及记22:20。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耶和华向你们扬脸，赐你们平安，我们下回再继续考察摩西五经。